大家好，我是蓝爸爸。今天呢，咱们来讲日本战国时代著名的剑豪将军足利义辉。足利义辉生于1536年，出生地在日本京都东山南禅寺，小名菊床丸。父亲乃是室町幕府十二代将军足利义晴，母亲出身于藤原北家嫡流武士家笔头的近卫家。菊床丸的姥爷名叫近卫上通，乃是近卫家第十五代当主，曾两次就任官白。他曾在1508年的农历4月16日写过一篇日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啊：如今之时有如战国之势。这里的战国呢，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的战国乱世，而他的这句描述就成为了日本战国时代这个名称的由来之一。在菊床丸出生后不久，父亲足利义晴就把他送给了他姥爷近卫上通做游子。这个游子呢，就是养子，但是与普通养子不同的是，他不需要改姓，也不需要搬到养父家生活，但是呢，他跟养子一样享有养父家的继承权。近卫上通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将军的嫡长子，未来的将军。然而那个时候呢，室町幕府也已经被架空，实权都被幕府管领所掌握，所以啊，足利义晴为了夺回权力，就数次与管领西川晴元发生武装冲突。结果呢，在1541年义晴战败，五岁的菊床丸只好跟着父母逃亡到了近江国坂本地区，去寻求近江守护大名六角定赖的帮助。后来足利义晴跟西川晴元时好时坏，曾经一度返回京都，但是呢又被赶了出去。所以啊，菊床丸的童年基本是在奔走逃亡中度过的。1546年，朝廷赐予菊床丸名讳义藤，并且按照惯例让他就任左码头。这个官职一般是由室町将军的继承人来担任。同年，义藤正式元服。由于一家人还在近江坂本避难，所以啊，元服礼是在当地的日吉神社举行的，由六角定赖担任乌帽子亲，就是在仪式上给行礼者加冠的人啊，戴乌帽子，一般是由长者或者特定的贵人执行。事后两人形成一种拟定的亲子关系啊，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给孩子认个干爹，西方人给孩子找个教父。本来将军世子的乌帽子亲是由幕府管领来担任的，但是现在啊，两家闹翻了，所以啊，足利义晴就任命庇护自己的六角定赖为管领带，为自己儿子加冠。趁热打铁，在元服之后的第二天，父亲足利义晴就把将军之位让给了年仅十岁的义藤，正式就任第十三代室町将军。然后很快，父子两人就回到了京都东山慈照寺，义藤也开始以将军的身份进行各种活动。1547年，在京都任职的细川家族人细川国庆强占了公家的弟子衔。弟子衔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为公家贵族的一部分俸禄，等于说呢，把人家公司抢了，那公家们肯定是不干了，于是啊，就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这个时候呢，敏锐的义藤察觉到了机会，立即宣布细川国庆为将军之御敌，说他不足以成败。细川国庆由于承受不住压力，亲自向义藤谢罪，并且啊，被赶出了京都。将军毕竟是武家最高领袖，即使没有多少实权，但地位是摆在那儿的。这么一搞，义藤受到了公家的大量支持，不仅跟父亲义晴一起拜谒了后奈良天皇，而且还从六角定赖那里借来3000兵马，在京都城内巡游示威，室町将军的名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虽说这一系列动作肯定是大人在后边出的主意，但11岁的义藤能在台面上配合完成这些事儿，也是很不简单的。随着将军权威有所恢复，幕府管领西川晴元又起来发难，再次把义藤父子赶出了京都，甚至一度想要拥立义藤的叔叔足利义为做将军。这个时候啊，近江守护六角定赖开始在两方之间调和啊，因为西川晴元是六角定赖的女婿，自己又跟义藤父子的关系很密切，等于夹在中间很难受。最终经过一番斡旋，在1548年，义藤跟晴元达成了和解，双方在近江坂本会面。晴元放弃拥立新将军的想法，而义藤父子也默认了晴元的权威，不再与他为敌，从坂本回到京都接受晴元的保护。本以为这下能过两年安生日子了，谁成想西川晴元的重臣三好长庆却打出了反旗，并且在短时间内击败宿敌，迅速崛起为畿内第一大势力。晴元为了躲避其锋芒，于是决意从京都出逃。 伊藤父子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也跟着情缘一起跑了。三人结伴又来到晋江版本找六角定赖帮忙。六角定赖这个心里直骂娘啊，我该你们的还是欠你们的，一有事就往这边跑，当初费老鼻子劲儿才让你们讲和，本想大家都消停消停，如今倒好，仨人一块来了。1550年由于经不住折腾，伊藤的父亲足利义晴病逝，伊藤自己也是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连个固定的地方都没有。而细川晴元与三好长庆打得火热，难分胜负，伊藤就寻思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啊，好歹得让我回到京都，起码不必这样颠沛流离啊。于是啊，在1552年，伊藤向三好长庆伸出了橄榄枝，以任命长庆支持的细川士纲做管领为条件，达成了与长庆的和解，从而能回到京都。据说伊藤此次入京的时候，身着华丽的衣装和佩刀，在数千名士兵的保护下进的城。哎，我胡汉三终于又回来了。归京之后，伊藤任命三好长庆为御贡重，作为将军有力近臣。然而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伊藤后悔了，这家伙比西川晴元还可恶，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傀儡。三好长庆外号日本父王，你想他能把你当个凳吗？于是啊，转过年来，伊藤进驻京都东山灵山城，宣布与长庆决裂，再次跟西川晴元结盟。长庆知晓后立即派兵围攻，伊藤亲自指挥防守，但最终呢还是败阵，再次出逃，来到了晋江朽木地区。这一次一待就是五年。来到朽木的伊藤痛定思痛，自己作为将军一直被人家赶得到处跑，究竟是为何这么命苦呢？想来想去，看来是名字没取好，定是跟八字不合。于是在1554年，伊藤改名足利义辉，想着改名说不定运势就好了。这段时间的义辉也开始频繁地跟各地大名进行交流，经常出手给人家调停，卖人情债，大量地把自己的偏会授予一些有力大名，以此来积攒人脉，提高威望。古代日本讲究一字拜领把名字中的一个字赐给对方，通常是上级赐给下级，这是一种荣誉和肯定。如果你拜领的是上级家的通字，那么将更加难得。通字是一个家族成员通用的名字足利家的通字是义，那么受领义辉偏会的，比如上山灰虎也就是千信姐姐，是吧？义辉跟千信的关系很好，伊达徽宗、伊达正宗的老爹，毛利辉元、毛利元就的孙子。受领义字的，你像最上义光、岛津义久、朝仓义景、武田信玄的儿子武田义信，大伙也能看出来，这些都是些牛逼的人物和家族啊。义辉非常清楚，自己如今能拿出手的资源就是将军的身份。很多地方大名在平时很难得到将军的垂青，如果能得到将军的直接背书，这对于自己势力的稳固是大大的有益。那么反过来，这些大名们会继续承认义辉将军的身份，因为你否定他，你自己从他那儿得的好处也等于废了。这也是为啥即使义辉在晋江朽木地区待了这么长时间，仍然没有被强行废除将军之位的原因之一。一开始西川晴元不就是想废了他吗三好长庆为啥就不这么想呢？因为有这么多牛逼的大名都承认义辉的身份，难免引火烧身呢。所以说后世对于义辉的政治手腕评价很高，二十几岁这么年轻就懂得如何利用有限的条件保护自己，当然这跟他早年苦难的逃跑生涯有很大关系心智应该比较成熟。除了运用政治手腕之外，义辉还非常痴迷于剑术你只有自己身手了得，才能在不断的逃亡生涯中立于不败之地，是吧？应该还是原先苦难的生活造就的。传说义辉剑术精湛，曾经接受过日本著名剑圣种原普传的指导。有说法认为呢，义辉习得了秘传奥义一只太刀，这个招式只传给武艺和天赋都很高的人，绝对是凤毛麟角。种原普传连自己儿子都没教虽说有可能碍于义辉将军的身份给个面子，但能得到剑圣的亲自教导，这本身就是一件难得的经验。后来另一位剑圣上泉信纲又传授给义辉新一流剑法，也就是说呢，两位剑圣都教过他一个人，这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其他暂时想不出来还有谁。可能北田巨教有过类似的经验，但他主要还是种原普传教出来的。同时这两位剑术大师呢，是日本历史上剑术造诣最高的两位，只有他们俩才有资格被称为剑圣当然这都是后世给的名号，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义辉的武艺肯定是不赖的说他是日本历史上身手最好的幕府将军都不为过，因此后世也称他为剑豪将军。在朽木的这段期间，义辉一直跟三好长庆撕吧， 来来回回折腾了五年，最终还是妥协了啊，选择跟长庆和睦。干不过，1558年的年底，奕辉终于又回到了京都，再开幕政。这一次啊，三好长庆给予奕辉厚遇啊，好吃好喝，各种用度和各种礼仪都做得很到位。奕辉内心终于一块石头落地了啊，可以安安心心的过好日子了。任命长庆为将军御相伴众，赐予同文使用权。三好一门的族人和家臣也赐予偏惠和官位，整个三好家都荣誉加深，社会地位陡然提升啊，成为将军直臣。从此以后，奕辉跟长庆进入了蜜月期，大家各取所需，相安无事。直到1564年三好长庆病逝，奕辉对于权力的欲望再次燃起。在三好长庆死之前，三好家一系列的主要族人都已经没了，家中事务由长庆的重臣松永久秀父子和三好三人众负责。在这种情况下，三好家的权威啊本身就在下降，而幕府这边的地位相应的得到了提升。奕辉抓住机会，加紧与各地大名之间的联系，参与到各种政治活动当中，一副将军权力马上就要复活的样子。松永父子和三好三人众非常害怕啊，如果将军的权威恢复啊，别说我们哥几个，整个三好家都没好下场。于是呢，就开始盘算着废掉奕辉，拥立奕辉的堂弟足利义荣做傀儡。奕辉肯定是不干，两边啊就开始暗地里你争我夺。1565年农历5月18日，京都的局势一切平稳，毫无波澜。然而根据外国传教士的记载啊，这一天奕辉啊总觉得不对劲儿，认为有危险就要来临，于是呢就离开了刚修好的居所二条寓所，以躲避灾难。可能呢是自己经历了长时间的苦难生涯，这一方面的感觉比较敏锐。然而他身边的近臣们都觉得奕辉多心了啊，就不停地劝他回去。奕辉仔细想了想，确实没听见任何风吹草动啊，可能是自己敏感了。于是呢就听了近臣的话回去了。第二天，三好三人众和松永久秀的儿子松永久通率领10000人出现在了清水寺附近，理由是准备参拜寺庙。那谁知一眨眼的功夫呢，这10000人竟然来到了二条寓所，围了个水泄不通，说要找将军上诉，要求进入寓所之内。奕辉不许，于是啊，三好三人众和松永久通便率人开始强攻，奕辉也带领寓所内少数人手进行抵抗，但是呢，深知寡不敌众。于是将近臣召集起来，分别赐予好酒，大家一起痛饮。然后面对冲进来的敌兵，奕辉一马当先冲上去迎敌。这些近臣们战斗力很弱，一会儿都战死了，只有奕辉手持剃刀在敌人中大砍大杀，砍累了就扔掉剃刀，拔出自己的佩刀继续抵抗。一时间竟然无人能近身啊！后来士兵们用长枪把奕辉绊倒，然后用拆下来的木门将奕辉压住，最后才将他刺死。那么传说中奕辉在房间里把名刀都插在地板上，进来一个砍死一个，这样的情景呢大多是后世创作，也是为了凸显奕辉剑豪将军的特点。奕辉死后，整个日本举国哗然，那与奕辉关系比较好的那些地方大名纷纷表示愤慨，尤其是上杉谦信在神佛面前发誓要取三好和松永的首级。公家的山科研记在日记中写道，无言以形容，此乃前代未闻之事，连天皇身边的女官都对这件事感到悲愤啊！因为幕府将军从地位上来讲也是这个国家的君主，他是仅次于天皇的。你看将军身边的东西和人都是御用嘛，是吧，什么御所呀，御相伴众啊，御共众啊，啊，连敌人都是御敌啊，一定是君王君主才能用御什么。日本虽然成天下课上，但是除了皇族内部斗争，没有一个人敢明目张胆的要推翻天皇的啊，仅有的特例呢是平安时代的平将门。将军也一样，自打有幕府以来，你可以架空将军，可以赶走将军，甚至可以流放将军，就是没有以臣子身份明着去杀将军的，哎，这都属于大逆不道，人神共愤的事。所以这个事件呢也被称为永禄大逆。1567年京都真正极乐寺为奕辉举行了追悼仪式，京内京外涉津和近江附近，不分贵贱不分男女，总共汇集了7-8万人来参加，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为奕辉来哀悼。人们除了为祭奠奕辉之外，也是在表达对三好和松永恶行的抵制。奕辉死的时候只有29岁，在他之后，三好和松永拥立了足利义荣做14代将军，奕辉的弟弟足利义昭趁机跑了出去，最后得到了大魔王织田信长的帮助杀了回来，成为了最后一任室町将军。好了，今天的故事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